记载在罗马书第九章二十到二十四节。你这个人呐、啊，你是谁？竟敢向神降准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哪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哪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招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呢？啊，今天许牧师的讲题是荣耀的器皿，有请许牧师。
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脱离圣经的作者当时的这个背景和他所要传讲的信息的这个对象，我们不要太急着要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没有正确的解经，你的应用常常会出问题的。所以我们真的就像弟兄姐妹们，我问你们买电器回家的时候，是不是插电了就立刻用，还是开起来慢慢看它的说明书呢？很多人不看说明书就用电器，结果一插下去可能就坏了。同样的，我们很多时候信了耶稣，我们没有好好看神的话语，我们只在乎我怎样在信仰上面我可以体会耶稣基督的恩典，我怎样做一个基督徒。但是在整个的罗马书的里面给我们看到，其实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做的话，那完全是神的恩典。如果你以为你做了你就能够上天堂，那你跟犹太人遵守律法是没有两样的。所以我们真的求神怜悯我们。所以如果我们不从犹太人的背景和保罗所传讲的对象他们当时的认知和理解的话，你会发觉到特别是第九章你会不太容易来信服，因为犹太人本身就相信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才是被怜悯的，因为神本来就告诉他们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是上帝所恩待的，他们也认为他们才是那个神所用的这个器皿。保罗在整个罗马书里面基本上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所以呢有一些你和我感觉到好像不太容易接受他这样解释的，那我能够理解，因为你不是犹太人，你不在他的环境的里面。我到中国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有猫店也有狗店，像一般上我们看到有猫店有狗店，我们一定以为是卖猫和卖狗的。那么呢那里的传道人带我去的时候呢，原来不是卖猫也不是卖狗，是卖猫肉和卖狗肉。所以从我们外面的人进去的话，我们会觉得你怎么吃狗肉呢？你怎么吃猫肉呢？所以呢你在那个地方你没有办法跟他们辩论到底狗肉可以吃为什么猫肉不可以吃，猫肉可以吃为什么呢这个狗肉不可以吃。所以你必须来到那个环境的里面跟他们谈他们所能够了解所能够知道的。所以如果你认为狗肉不可以吃，你认为猫肉不可以吃，他们就问你那你为什么吃鸡肉，你为什么吃羊肉，你为什么吃牛肉，你又为什么吃鱼、哦、所以你会发觉到你没有在同样的背景的里面，你是很难跟他们有共同的语言，你必须有他们的共同的语言和环境，针对那个课题来思想，你才能够讲出一个所以然来。所以第九章呢，基本上呢，如果我们当时不要看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我们跳到第九章的话，从罗马书第三章第八节开始，跳到第九章的第十四节，你也会发觉到这段圣经是能够连接的。我的意思就是说，罗马书第三章第 八节开始，你可以跳过去的，一直到罗马书第九章第十三节，因为罗马书第三章第九节开始到第十三节都在告诉我们，保罗在那个地方针对那些犹太人来告诉这些犹太人，为什么他坚持因信称义的道理，为什么他坚持是上帝的恩典，为什么他在那个地方认为犹太人所不认为外邦人有得救的机会，但是却有得救的机会。所以等一下如果你跳到第十四节的时候，你把十四节借到第三章的第八节，你会发觉到你好像没有失落什么。我们要懂得看圣经，你不要从头看到尾，有些地方要从头看到尾，有些地方不必从头看到尾的，特别诗篇啊、箴言啊，你一段一段来读，一章一章来读，那么你会发觉到你就能够享受了。但是如果你看有关于历史的部分，你一定要从头看到尾。如果你看有关于教义的部分 doctrine， 你会发觉到你一定要一口气把它看完。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十一章都是讲到教义的，十二章开始才告诉你怎样使用。我们可以讲到十一章，那么呢，如果有机会以后我有再来，我们再讲十二章开始，因为基础你有了，你懂得怎样子借助你的信仰在那个地方来生活。我们不是叫你这样子那样子，我叫你这样子那样子跟守律法是没有两样的，你必须从心里面出来，从心里面认知这个耶稣基督，你才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这个样式。下个星期六我们下午有这个课程，星期五晚上你回家好好睡觉，知道吗？因为星期六下午我要你看差不多三个小时的影片，这三个小时的影片你看完了以后，我们基本上整个人如何改变你就有一个概念，但是你不必进去查，你会知道你这个视频看了以后，你再回去看这个人如何改变这本书和这个细作的时候，你就有比较清楚的概念。当然如果我没有再来，那么你们自己看也会看出一些端倪。但是如果我们只停在下一次讲到这个在艳阳以后的那个经济而已，你会发觉到你就好像没有一个结论这样子。所以下个星期五晚上不要跑到什么地方去，最好八点就睡觉，因为我们早上9:15有主日学，接下来我们有这个长青团区，再接下来我们有这个课程。真的你一定要打住精神来看，看了包你不后悔，没有看的人怎么后悔都不知道，所以我们真的求神怜悯我们。所以保罗很清楚在这个地方要告诉犹太人，所以你要从犹太人的角度理解来知道为什么保罗这样讲。因为你和我不是犹太人，我们跟他们没有共同的信仰，我们没有共同的文化，我们没有共同的历史的背景，所以呢你会觉得好像保罗这样子讲有一点硬拗这样子。但是如果你了解犹太人的话，你就知道他所讲的犹太人是没有话可以回答的，因为你们本来就是这样子相信。那我现在把你们相信的告诉你说，这样的事情也会同样发生在外邦人的身上。如果你要否认的话，那你就否认你自己原本的这个信仰了。所以保罗在第九章开始的时候他说，我在基督里面说真话并不谎言，由我的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亲爱弟兄姐妹们，这句话是对每一个人讲的。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讲真话吗？你说我讲真话，耶稣告诉我这个保罗同样告诉我们，耶稣同样告诉我们，我们不是讲真话，我们要用爱心说诚实话，背后的爱心还是很重要的。你不要说我讲的是真话，那么你会发觉到有时候真话不能够对这个假的世界讲，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假人了。所以有时我们真正从圣经里面来讲神的话语，很多时候我们会发觉到好像做不到。 当然做不到，所以我们才要学习那个人如何改变你上完的那六个小那三个小时的这个视频看完了，他也告诉你他做不到，他做不到，但是做不到才要学。以前你没有改变的时候，你不信耶稣的时候，你的是试头的心，但是神借着先知说要给我们肉心，试头的心是不能够改变的，肉的心是能够调整的。所以我们相信我们现在是肉的心，不是试头的心，我们不是硬做景象，哦，所以我们在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要把自己放下来，不是要在那个地方向后面纠正上帝的话语，向后面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肉身的反应是神啊，你为什么这样子？属灵的反应，上帝是你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保罗在这个地方，他在基督里面说真话，基督里面还是很重要。我们有基督的心，我们在基督里面说真话，我们不说谎言。那我怎么知道你讲真话或者讲假话？保罗说，有我的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这句话也可以说，我里面的灵跟神给我的灵做见证，我讲的是真话。所以我们盼望我们弟兄姐妹用爱心说诚实话，不是要说好话，哦，我们很多时候喜欢听好话，我们知道好话很好听，但是不一定是真的，哦，但是人家跟你讲真话，有时候你会觉得好像被冒犯，哦，我们感谢上帝让弟兄姐妹们冒犯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里面还有什么没有被解决的。所以你上到这一个人如何改变，后面告诉你，你是什么根，你就生什么果子；你是什么树，你就结什么果子。所以从果子可以认出是什么树。所以你不必跟人家讲你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人家看果子就知道树了。保罗说什么？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我们今天不能够容纳弟兄姐妹，我们甚至咒诅弟兄姐妹。保罗针对一群完全反对他的犹太人，摩西也针对一群整天在那个地方不认为上帝借着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而要造那一个牛犊来拜的那一些犹太人。耶稣也面对那一些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的那一些犹太人。摩西曾经讲了跟保罗相同的话，你把我的名字从生命册上面涂抹，只要我的弟兄我的姐妹真的能够在神的面前得救。保罗同样讲，我们愿意为我们的弟兄舍命吗？我们愿意为我们的弟兄舍己吗？你若不在死的样式上面跟耶稣基督一样，你怎么能够在活的生命当中跟他一样呢？我们前面已经讲了，所以这个信仰是给我们很大的挑战。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能够讲这句话的只有耶稣。你摩西死了，你的带领出来的以色列人还是不会得救的。保罗死了，那一些保罗千言万语在那个地方希望他们悔改的这些犹太人是不可能得救的。唯一有资格讲这句话的是耶稣基督，他不单讲，他做了，他真的把自己的命给舍了。保罗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他真的爱他的骨肉之亲。犹太人称上帝为他们的父， 所以我们是骨肉之亲。为什么对我们不喜欢的弟兄姐妹恨之入骨呢？我们真的要反省一下，我们如果在基督的里面，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不解决的。我们也不是要解决事情，因为在人如何改变这个课程里面，不是叫你解决事情，是叫你连根拔起，这个是很不容易的。连根拔起，把你过去的那些想法，把你过去那些错误的宗教思想，把你过去对耶稣基督的错误的认识，对圣经错误的认识完全去除，很难的。就像耶稣来的时候，保罗同样的，彼得也好，或者这些先知也好，在那个地方苦口婆心劝这一个犹太人，但是犹太人就是我当然是对的，我是自以为我自以为义的。拜六的课程要告诉你，我们不应该只是为罪悔改，我们要为我们的自义先悔改，因为我们认为我们比别人好。如果我们不懂得为我们的自义自以为义悔改，你认罪有什么用？你认罪有什么用？你认罪了，你还是在那个地方以你的自以为义责备弟兄姐妹。信仰的确不容易，但是一个真的有神的爱、有神的怜悯的人，他会讲出好像保罗这样讲的话。你要不要模仿？因为你和我的生命还没有来到保罗这个阶段。我相信今天如果我告诉你说我是大大的忧愁，心里面时常伤痛，为着你们我的骨肉之亲，就是自己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你听了毛骨会肃然。有的话不是邪来讲，有的话你必须生命先改变，你讲了才有那个力道，才有那个力度，才有那个深度。保罗可以讲，摩西可以讲，虽然他们可以讲，但是他们做不到，因为他们不是上帝的儿子。所以接下来保罗说什么？保罗说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业、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我在提醒保罗，不是反犹太教，保罗要告诉犹太人，你们以为你们会得救，外邦人也会，而你们以为你们真的会得救又不一定，神也知道你不可能做到，所以耶稣基督来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接下来他又有整个犹太人的思想在那个地方，他没有责备他们。你可以看到第二章很清楚，在那个地方讲到律法的好处的时候，保罗说你称为犹太人，你依靠律法，你只做上帝夸口，你从律法中受了教训，你晓得上帝的旨意，你能够分别是非，你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你是黑暗中人的光，你是蠢笨人的师父，你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面有知识，有真理的模范，正面的。我们先看人的正面，我们再指出他生命的软弱在什么地方。不要拿放大镜看别人的软弱，我们用放大镜看自己的软弱。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说他们是以色列人，这些人是反对保罗的，但是荣耀、名分、诸业、律法、礼仪、应许是给他们的。我们感谢犹太人失败了，让我们可以反省。接下来他说什么？接下来他说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第一章保罗就这样介绍，按肉体说他是大卫的子孙，按圣善的灵说他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保罗没有忘记他前面讲什么，所以他说按这个列祖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 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上帝。阿们。这句话告诉你，耶稣真正的人，耶稣是真正的人。按肉体说，耶稣也是从他们出来。后面他在万有之上告诉我们，他是真正的神。所以我们相信的是，又是人又是神的耶稣基督，又是人体贴我们的软弱，又是人可以把我们从，又是神就可以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救出来。所以保罗头脑很清楚，耶稣按肉体来说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但是他说他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上帝。接下来他说，这不是说上帝的话落了空，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那如果耶稣要来，犹太人才会得救，那么上帝给他们律法，上帝跟他们立约，上帝跟他们在那个地方借作礼仪，借作应许给他们，那是不是落空了呢？那些犹太人一定这样子问保罗的。我们的老祖宗，上帝跟阿伯拉罕立约，上帝跟摩西立约，上帝跟耶稣亚立约，上帝跟大卫立约，那你说靠做这些我们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那上帝的应许是不是落空了呢？上帝的话是不是落空了呢？保罗说，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所以这个观念我们要很清楚，在整个的罗马书里面要告诉我们，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也不因为是阿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是称为你的后裔。阿伯拉罕有几个孩子啊？阿伯拉罕没有生以撒以前，阿伯拉罕生了以实玛利，当然他是阿伯拉罕的儿子，但是那不是靠着应许生的，那是靠着肉体的情欲生的，和你和我一样，都是按照肉体的情欲生的。但是神应许阿伯拉罕说，明年这个时候我要到你们这里，我要到你这里来。所以以撒是在应许的里面成为后裔的。后来阿伯拉罕再从这个他的妻子基图拉还有生了六个孩子，那个是在创世纪第25章的地方，但是他们都不是以色列人，他们都不是这一个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这个也在创世纪里面神很清楚告诉阿伯拉罕，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上帝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世。所以以撒是应许的，其他的都是靠肉身生的。你和我都是靠肉身生，你和我不可能生基督徒，因为上帝只做我们的父亲，上帝不做信徒的祖父。所以每个人自己要跟上帝建立关系。你说牧师生的儿子一定是信徒吗？不一定。你说长老生的儿子一定是信徒吗？不一定。你说你生的儿子一定上天堂吗？我告诉你，不一定。这不是我说的，是圣经里面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世。因为说应许的话是这样说，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加，既从一个人，就是我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为要显明上帝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 乃在乎招人的主。那这个历史的事是对犹太人来讲他们是很熟悉的，所以利百加在那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就怀孕了。保罗在这个地方做一个解释，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还没有做出来，所以人得救不是因为你是好人，不是因为你是坏人，人得救是因为你承认你是一个罪人。耶稣来是拯救罪人，不是拯救好人，也不是拯救坏人。你不认罪，你好人也没有用，你不认罪，你坏人当然更加没有用。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要告诉你一个事实，不是行为，还没有行为上帝已经拣选。当然对你和我来讲，跟当时的犹太人来讲，他们一个观念，那既然上帝拣选我就没有错了。那保罗要告诉你，你有没有搞错，圣经还翻译的比较斯文一点，你是谁？这边保罗，你是什么东西呀？你是什么东西呀？你可以跟上帝硬嘴啊。他说窑匠拿一把泥土来造盘也好，来造器皿，什么器皿也好，泥土会不会说我要做杯？但是我知道我们的堕落的理性告诉我们，我不是泥土，我是人。保罗说你是什么东西，你是什么东西，我是什么东西？如果有上帝，我们凭什么跟上帝在那个地方要参与他拣选的整个的工作呢？我再强调，得救的工作是比创造的工作更难。以弗所书说，上帝在创造世界以前就已经安排了整个救恩和救赎的工作，从那个时候一直到今天，我们讲到人家还是不听。但是上帝创造很简单，说有就有，说无就无。所以阿伯拉罕信的上帝是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上帝，看到吗？整个信仰给你看到是很严谨的。我们不是信教相信一个创造主，这个创造主不能够在那个地方救你，有什么用呢？所以保罗接下去他告诉我们说，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没有做出来，要显明上帝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不要说行为不重要，保罗在这个地方不是告诉你行为不重要，保罗告诉你，你好行为神不拣选你，你也是没有用。你说我是好人啊，我做好事，人做好事是没有功劳的，就好像学生在学校读书拿100分是没有功劳的。你不读书，你跑不及格要追讨，考100分、考80分、考90分，理所当然，有什么功劳可以讲？你的孩子如果你不给我买苹果手机，我就不读书，不读咯，就是这样子咯，就不读了。所以人被呼召是神的主权，怜悯、恩典、救恩不在公义的范围里面，是在主权的范围的里面。连做上帝都没有主权，我根本就不要做上帝。我们的政府都有主权，你们投票的时候你们也有主权，不然你做加拿大公民做什么？对不对？不然我做总政府做什么？难道上帝没有主权吗？上帝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所恶的。你读以扫跟雅各的一生， 以扫没有服侍雅各。这个地方不是说以扫要服侍雅各，这个地方说以东要服侍以色列人。你去看大卫的时候，你看列王记上，以东就在那个地方服侍以色列。当保罗这样讲，他很清楚，听众也很清楚，你和我当然不清楚，因为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个大是指以扫先生出来，后来以东这个民族就成为以色列人在某一个历史阶段里面的这一个服侍以色列人的一个族群，后来上帝把他们灭掉。为什么？因为后来以色列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以东人总是帮敌人对付自己的兄弟。你怎么可以帮外面的人来对付自己的兄弟呢？你今天如果到 Petra 去，约旦的 Petra 就是以东，你看一切的辉煌都已经过去了。不要帮外面的人对付自己的兄弟，以东是一个很可怕的例子。上帝的话说，保罗引用说，雅各是我爱的，以扫是我恶的。哇，你说哇，上帝偏心？上帝没有偏心。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上帝不拣选以扫，但是我更惊讶的是上帝怎么拣选雅各，因为他比以扫更坏蛋。你比人家好蛋还是坏蛋？你今天成为基督徒是因为你比别人好吗？不是，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上帝有什么拣选我。你不要问我这个答案，我没有答案。是以扫不够好，雅各更坏蛋，但是上帝就是拣选雅各。这是我的问题，为什么上帝拣选雅各？我不会问说为什么上帝不拣选以扫。所以你可以看到，恩典是大过律法的，恩典是大过审判，恩典是大过行为的。接下来保罗说什么？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上帝有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啊！这十四节你借去以啊这个罗马书第这一个第三章，哦，那你会发觉到，你看了就比较顺一点点。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所以他告诉阿伯拉罕，只有以撒才是应许应该成为上帝的儿子。他告诉摩西：“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因为以色列人在下面造金牛犊，摩西拿着两个法板下来，哇，看到那些人，所以摩西就为了他的骨肉之亲，在上帝的面前求上帝在生命册里面涂掉他的名。上帝说 No， 不是你叫我做我就做，不要忘记我是上帝，你不是上帝。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不必跟我讨价还价，上帝知道的。所以阿伯拉罕在上帝的面前说：“哇，索多玛、俄摩拉，如果有这些好人，难道你要杀你要把整个城灭掉吗？”上帝知道的，你不要怕上帝做错事情，这个信念你一定要有。是有很多东西我不明白，但是我知道上帝不会错。如果他错，他老早就辞职了，哪里好意思做上帝？真的很多事情我们是不明白。保罗说什么？这样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怜悯的上帝。你定义要做好人，没有这种事情。保罗都告诉你，我真是苦啊！我定义要做好人，有什么用？没有用的。 也不在乎你奔跑。所以得救完全是神的恩典。那你说为什么？我要告诉你，不知道，因为他是神嘛，他本来就是神嘛，你凭什么问他？你凭什么问他？所以接下来他说，因为经上有话说，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我们常常看这段圣经，或者看摩西出埃及，我们就觉得法老很可怜。谁告诉你法老很可怜？上帝在这个地方说，我将你兴起来。如果今天上帝告诉你我要兴起你，你高兴不高兴？你高兴，上帝兴起来。但是法老就不懂得抓住那个机会，让以色列人到旷野去敬拜上帝。所以上帝怜悯你，那是恩典。你做错的决定是你自己要负责任。上帝宽容人，等一下你看后面，刚才我们的姐妹为我们读的圣经，宽容。上帝在审判跟慈爱的中间，他选择一个很难界定的，就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得救悔改。为什么要十次的这个灾难？等到第十次没有办法，所以埃及的长子就死光了。十次啊，你给你的弟兄，给我的弟兄十次的机会吗？上帝真的是很宽容的。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如果历史当然没有的如果，但是如果法老让以色列人出去，又不一样。哇，贤明的法老让以色列人出去，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神要用你，你反叛他，神的名还是传遍天下；你顺从他，神的名还是传遍天下。所以这个地方没有告诉你他在那个地方定法老的死罪，没有，我把你兴起。如此看来，上帝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你说你看你看，上帝叫他刚硬，你不刚硬，上帝不会让你刚硬。学罗马书里第一章就告诉我们，第二章就告诉我们，上帝任凭你。起初犯罪有良心控告，第一次心肝勃勃青，哇，对吗？你第一次犯罪的时候吓死了，第二次哎没有事了，再来，上帝要管教你，你感谢上帝。上帝不管教你，说哇，现在我得心应手，那个叫做任凭，你就没有机会了，你就没有机会了。弟兄姐妹很肯讲你，感谢上帝，我们的课程就是这样告诉我们，为什么放了一大堆反对我的人在这个教会里面跟我抬杠？感谢上帝，因为我里面还有需要改变的。当然，弟兄姐妹不一定对，弟兄姐妹讲我，我也可以讲弟兄姐妹。只要我们像这个保罗说，我在基督里面说真话，我不谎言，我真的心里面的灵跟上帝差来的灵同样感动我，我就凭着爱心说诚实话。不要学以东，死无葬身之地，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啊，这个是我们一般人会问的问题。保罗也不大你，保罗告诉犹太人，犹太人知道保罗在讲什么，因为他们就是相信他们是跟别人不一样。保罗说，你这个人啊，你是谁？你竟敢向上帝强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没有资格。苹果就是苹果，苹果实就是不是苹果爸，苹果爸不能够说 为什么你不照我跟苹果石一样，让他能够 detect 我的脸就开呢？苹果的总裁说，你是什么东西呀？啊，不然你怎么会叫苹果爸？设计的人，创造的人，连主权都没有，他设计什么，他创造什么。所以有时真的在我们的生命过程当中就是这样，你不是说没有办法，不是，环境没有改变，炎热的太阳还是在上面，只有两个结果，一个你就成为果树，一个你就成为荆棘。那是我们的课程里面告诉我们人如何改变，环境没有改变的。如果你随环境改变，你就很可怜，因为你大概变成蝙蝠，白天做动物，晚上做飞禽，你变成墙斗草，东风吹来向东倒，西风西倒，西风吹来向东倒。你要有立场，你要像彼得，你是磐石，你是磐石。保罗接下去说，摇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面拿一块做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卑贱的器皿吗？什么是贵重，什么是卑贱？你说看材料，不是，看你清洁不清洁。罗马书十二章如果有机会讲，我会告诉你，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告诉他，圣洁的就是贵重的器皿，不圣洁的就是金做的，也是不是贵重的，不会用，不会被神所用的。保罗接下来说什么？倘若上帝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潜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易被遭毁灭的器皿，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的荣耀的器皿上。这器皿就是我们被上帝所召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呢？所以这段背景你要回去旧约看，哦，我忘记是以西结书或者耶利米书，就讲了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保罗在这个地方要告诉犹太人，他说什么？其实呢，上帝的愤怒，上帝的全能，哦，真的是能够临到那一些违背他的人，但是上帝忍耐宽容，哦，那么呢，就是希望少一些被毁灭的。他忍耐宽容易被遭毁灭的器皿。上帝忍耐，上帝宽容，上帝给我们机会。那他说最后他那个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的荣耀的器皿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真的做荣耀的器皿吗？或者我们还很卑贱？保罗说，这器皿就是我们被上帝所召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所以他告诉犹太人，为什么你们以为你们才是上帝用的器皿？你们有没有搞错？如果上帝这样子啊，只选以撒，哦，或者在那个地方给我们看到呢，在那个地方同样的选雅各，我们老祖宗就是这样，而上帝怜悯你，那今天你说外邦人不会得救，你有没有搞错？你有没有搞错？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相信我们不很好，我们甚至看别的弟兄比我们更不好。上帝啊，为什么你把他放到我们教会里面来？感谢主，我都讲过，越坏的人来我们教会，我们教会就越好。别的医院不敢收的病人，你敢收，你当然是好的医院。感谢上帝， 当然我们希望能改变，不然我们就一杯黑香，本来就是这样子。可能上帝要他死在这个地方也不一定，对吧？可能那个病人要死在这个医院里面也不一定。我再说，去医院的人不一定会被医好，来教会的人不一定会上天堂，但是可以成为我们的反省，真的成为我们的反省。所以保罗说什么？保罗接下去说，外邦人好，同样领受这个恩典，有什么不可能呢？就像上帝在何西阿书上说，那本来不是我的子民的，我要称他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你去看何西阿书，怎么搞错？一个淫妇，上帝叫仆人娶她，应该感谢上帝，上岸了还不知羞耻，去跟别人生孩子。如果今天你是那个男人，你要不要这样的女人？她以前做什么你不管，你把她娶过来，她不懂得感谢你，还出去跟别人生孩子。谁生了孩子，何西阿给她起名，不是我的子民，不是我爱的。但是后来，上帝的恩典临到，这是我的子民，这是我所爱。你和我何尝不是这样？我们真像淫妇，你上课雅各书也好，人如何改变呀？我讲我们像淫妇。所以刚才我们弟兄选的第三首歌很难唱的，你完全爱主啊，你专心爱主，你单单爱主。唐崇荣牧师讲过，要找一群人一起讲骗话，就在教会里面。如果我们唱那首歌不是这样，你说你是不是在讲骗话？当然唐牧师讲人家很不喜欢听，不过是真的吗？你反省，我单单爱主啊。最后一刻的人如何改变要告诉我们，本来就是这样，人真的很可怜，很可怜，求上帝怜悯。所以既然你们犹太人能够从先知何西阿的身上看到神怜悯，为什么你们不能够接受外邦人也是上帝可以拣选做荣耀的器皿的呢？所以他在告诉犹太人，他说以色列人虽然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遗数，因为主要在世界上施行他的话，叫他的话都成全，速速完结。又如以赛亚先知说，若不是万金的主给我们存留遗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和摩拉的样子。保罗告诉犹太人，得救的人是很少的，因为以赛亚这样子说。我也告诉你，得救的很少，很少，因为这是一个窄门，这是一条窄路。很多教会很多人，不是我们妒忌，真正得救的是凤毛麟角。大教会得救的人数已经凤毛麟角，我们闽南堂那就奇货可居，不是开玩笑，真的。信仰不要开玩笑，到最后你发觉到你在天堂的门口，那是多么可怜的一件事情。我会告诉你，有十分之一得救就感谢主了。你说我的理论从来就业很清楚，三分之一随风吹走，三分之一给火烧掉，再把它三分之一放在里面，再把那三分之一出来又丢掉，再把三分之一又丢掉，所以你乘四，一百乘四次三分之一，剩下多少？你去算看看。有的人说不会，得救的人数很多，不会的，得救的人数很少。只有保罗说什么？这样我有什么可说的呢？我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 就是因着信而得到的义，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就如经上说，我在西安放了一块绊脚石头，跌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神拯救你是看你对耶稣基督的回应是什么，神拯救你是看你知道耶稣以后你怎样对待耶稣。犹太人可以靠行为的，靠行为就是上帝你不必做，由我来做，你就尽量做吧，希望你能够胜过肉体的软弱。但是你和我没有办法，外邦人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够靠上帝的恩典，而上帝就预备了耶稣基督。所以当然还没有讲完，我们下个礼拜后个礼拜我们会继续讲。真的，我们求神怜悯我们，我们没有比犹太人更好，没有。十一章告诉你，上帝如果把犹太人都砍下来，剩下那一个树头，你插上去的算什么东西？但是很多华人基督徒不是，我们将来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我每次听到这句话，我就笑掉牙，我真的笑掉牙。我们对圣经了解多少？我们对犹太人认识多少？等我们讲十一章的时候，你发觉到上帝怜悯我们，让我们有份于他永恒计划里面一部分，所以就不要夸口。求神怜悯我们，求神光照我们，求神警惕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在面前确实不堪不配，但是你并没有撇弃我们。你让我们众弟兄姐妹今天再一次温习保罗在第九章给我们的提醒，我们确实在你的面前战战兢兢，但是我们相信你没有撇弃我们，所以你让我们有机会不断地重温你拯救我们的信息。我们求你赐给我们一个新心，一个肉心，把我们的石头的心挪去，让我们真的在神的恩典的里面，我们愿意顺服，成为你荣耀的器皿。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接下来是我们唱回应诗歌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翻开《生命圣诗》247首，《生命圣诗》第247首，就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里面。我们藏在基督耶稣里，借着主能够彰显主的荣耀。生命圣诗247首，借我赐恩福来，
天子之灯明提取道路上，多少人恨天追杀，黑暗漫步快要灯光照亮，是忧伤特别欢畅，借我赐恩福，借我赐恩福，借我生命当主荣耀，借我赐恩福，救主 说耶稣基督之爱故事，述说他是最大能。别人信主要借你去见证，恩赐是可证明的，借我赐恩福，借我赐恩福，借我赐恩福，借我赐你恩赐，正主荣耀，借我赐恩福，救主听我求。寂寞主公应当白白施予，愿这人长出爱你，对软弱无助者尽力帮扶，要忠于主的托付，借我赐恩福，长出荣耀，借我赐恩福，救主听我求，借我赐恩福，是他人的救。
下面是我们奉献的时间。奉献是出于甘心乐意，若你还未信主，对奉献的意义不明白，你可以不必参与。奉献是基督徒的福分，我们的主是全族全丰的神，谢谢主给我们学习奉献的机会。我们做一个奉献的祷告。主啊，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使我们能够成为